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一提到带状疱疹呢，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疼。那么，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皮疹伴随着剧烈的疼痛，长期的神经痛，休息、心情各方面都受到影响，由此带来的身体衰弱和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建议50岁以上的成年人要接种2剂重组的带状疱疹疫苗，还要求呢免疫功能低下的人19岁以上也建议接种。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有报道说，已经有研究显示带状疱疹疫苗可能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使得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接种成为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老年朋友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医生卢中举博士，详细给大家说一说有关带状疱疹疫苗的各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及最新的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研究成果。卢医生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在纽约石溪大学医学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师训练，并且获得美国内科特考文凭。卢医生具有多年医学教学和深厚的内科临床经验，他担任纽约石溪大学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承担学生教学和住院医师培训。他对内科各科慢性病的预防诊治、急诊重症的治疗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医德高尚，深受患者好评。他有丰富的心血管疾病研究经验，专注于糖尿病以及心血管并发症的分子机理研究和诊治，有40篇高水平知名期刊论文发表。卢医生你好。
你好。
有关带状疱疹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我记得小时候听说过最夸张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带状疱疹叫缠腰龙啊。为什么叫缠腰龙？有人还绘声绘色的给我讲说，当身上什么地方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当他皮疹逐渐的发展缠一圈的时候，说这个人就救不回来了，就差不多了。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的依据？那么带状疱疹的主要症状为什么会让人感觉这么痛苦呢？
其实呢，这个腰缠龙这一说法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嗯，
这一般说腰缠龙，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的话，一般是沿着胸腹部神经分布，但是呢，这个带状疱疹呢，它一般很少会形成一圈，因为严格的说，带状疱疹的特点是很少穿过身体的中线，就是单侧，所以说不会出现整个一圈。而且同时呢，带状疱疹一般是沿着我们这个肌神经，沿着胸腹部的分支分布，所以说一般称为是带状，这也是为什么叫带状疱疹的由来。
这个传说是传说，科学是科学啊。
对对，
这回终于澄清了。
但是如果这个皮疹比较严重，形成很多个带分布，那么会不会致命呢？我想的话，可能是会致命的。但特别是在古代，因为古代的话，毕竟相对来说这个医疗条件是差，对这种疾病的这个认知没有人现代这个理解的多。古代的话，我想的话，年纪大呀，免疫功能低啊，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可能会致命。
是，
但不一定非要说缠一圈，这是不一定有根据的。
您在实际的临床过程中也没有遇到谁缠一圈的这种情况？
没有。但是呢，你可以看见很多病人比较严重，比如说身体免疫力比较低，年龄比较大，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人，他出现带状疱疹的话，他是沿着多个神经段弥漫性的，但是这个弥漫性还是有特点，还是沿着神经分布，出现整个这个胸腹部啊大批的带状。但是呢，这种人的话，一般预后并发症一般是比较多的，症状持续时间比较长，是因为现在这个科学条件好了，我想都可以控制。
我又想起来小时候听说的那个传说，当时他们有解释说，为什么说缠一圈这个人就不行了呢？说什么内脏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病变，都已经坏死什么的。也就是说，从带状疱疹它本身这个病来说，好像基本上不涉及内脏的衰竭什么，是吗？
对，这就涉及到带状疱疹的发病机理。这严格说，带状疱疹的话，它应该是在儿童时期感染过疱疹病毒，就是水痘病毒。那么水痘病毒的话，它在体内深度睡眠，它就保持一种睡眠期，
潜伏状态、啊。
潜伏状态。当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或者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然后病毒的话就重新激活，侵犯的是这个神经，特别是神经末梢，沿着脊神经的神经分布。基本上呢，应该说对于内脏是不应该影响，但是这个病呢，它因为是影响神经，这些神经有时候它可能对这个内脏啊还是有一些干扰，但是对器官本身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影响。
嗯，
没什么影响。
您谈到这个带状疱疹，它是由于水痘病毒引发的啊。您也谈到有些人呢，可能是小的时候感染过水痘病毒，等到成年之后，某一天条件合适的时候，并发成带状疱疹。那我们见到的，或者说您临床见到的所有的带状疱疹的成年人，是不是就确定他小时候肯定感染过水痘病毒？还是说他是小时候感染的，还是成年之后感染的，不那么重要，反正都是水痘病毒引起的？
嗯，那有些病人说啊，我从来就印象中就没有得过水痘，那么医生我是不是应该不会得带状疱疹呢？如果确切的说你没有感染，你能确定，哎，当然我们可以查抗体了。如果你没有，那么从理论上讲，你应该是不会得带状疱疹的。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我讲半数以上的人群都是应该有个水痘病毒感染。
嗯，那您说的这个小时候感染过，那小时候感染之后是不是也分没症状和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和重的这个区别，导致有些人印象不深，自己是不是？
这肯定是有的。
哦，
那么这个水痘病毒感染的话，有些人会出现这个水痘、这个水泡，可能很明显，
很严重的，
严重。有些人可能很轻微，这都有。
嗯，
所以说有些人就会忽略掉，或者说家人他不是注意，
嗯，
那么他就没有观察到这个情况的话，就认为小孩从来没得过水痘。
嗯，再加上时隔几十年，
也不一定记得很清楚了。
是，还有就是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见到的或者印象中接触到的所有的带状疱疹患者当中，老年人的患者比例比较高？您在临床遇到的这些患者，如果说真要给他们画像的话，他们一般都有哪些特点？
这现在的研究表明，带状疱疹它的发病呢，它是绝对和年龄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有一个数据啊，他们说如果你的年龄超过了60岁以上，您得这个带状疱疹的一个几率应该是超过30%-40%。如果60岁-70岁以上，您可能是40%-50%。如果说超过70岁以上，您得这个几率应该是，他们说是至少要超过60%-70%。所以说是一种基本上像是线性相关。所以说年龄越大，得这个带状疱疹的几率就越大，因为年龄越大，免疫力相对来说要下降，然后年龄越大的话，您可能罹患一些慢性病的机会也会增大。
嗯，我们就说这个30%-40%，如果在医学统计当中说得某一种疾病有30%-40%几率，这几率已经算很高了吧？
这算很高了，这算很高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在中国也这样，全世界推荐打带状疱疹这个病毒的疫苗，我们推荐的年龄就是50岁以上，不分男女，不分你有慢性疾病或者什么，都是建议你可以打带状疱疹这个疫苗。
明白。有关带状疱疹的这个反应，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带状疱疹除了肉眼可见的表面的皮疹，另外一个给大家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神经痛。那一般来说治疗的流程和方法是怎么样的？大家关心，比如说像您在中国是医生，然后到美国又行医，那中国和美国的医生在应对带状疱疹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没有？
在美国，带状疱疹的话，基本上就是靠临床诊断，你不需要做什么额外的一些检查，做什么抽血或者是 imaging 等等，基本上就是临床诊断。他们的治疗的话是一经发现越快越好。如果出现这种水泡，在72小时之内开始抗病毒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病人罹患后期的这种神经痛的几率就会少得多。这个抗病毒的治疗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病人恢复加快，同时抑制这个病毒复制，当然也是预防这个后来的神经痛。那么对一些神经痛，如果有些病人因为时间比较晚，或者是有时候出现在头面部，病人的病程就会持续时间长，对一些这些病人的话，这种神经痛我们一般是要给予镇痛治疗，减少病人痛苦。所以说中国和美国这个方面的治疗，我想的话这是基本的标准，
是
大家都是基本这个标准。但是美国这边非常非常重视这种预防，打疫苗。你要我们家庭医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定要给病人进行这种教育，提醒病人及时的打这种疫苗，来预防这种疾病。
据我了解的情况，确实像您说的一样，中国的治疗的标准也提到72小时的问题，也要进行抗病毒或者病毒抑制的这种治疗，还要进行镇痛的治疗。那如果说在现代西医的治疗的统一的方法下，一般经过多长时间，这个患者能够感觉到症状逐渐减轻，能够痊愈呢？
一般的话取决于病人的这个基础的情况，如果病人年龄不是特别大，免疫力不是特别低，或者说没有一些慢性病，或者不是在头面部，一般的话经过抗病毒治疗的话，一般的情况我们认为是3到4周之内，应该病人所有这些水泡经过结痂以后，我们就认为基本上愈合了。但是呢，如果病人有这些慢性病，年龄比较大，或者免疫力比较低，或者是在头面部出现这种水泡，那这种病人有时候持续的时间会非常，至少我看过有些病例可以持续将近1年左右，一年左右，所以说给病人的生活工作那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您说的这种情况我听说过，首先得了这种病之后，患者本身很痛苦，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种感受和表达。有些人可能是1周2周，或者最多1个月就好了啊，虽然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能够持续几个月到1年，那这种持续很长时间的几个月到一年的，是不是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很难断根了，就很有可能就复发啊，或者接下来一直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呢？
这个症状持续时间主要是这个神经痛持续的时间。
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人当时出现水泡，出现了神经痛，经过抗病毒的治疗、镇痛治疗这些支持疗法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期的话病人可能也必须要补打这个疫苗。这个病人会不断根呢，一般复发几率非常小，即使有可能将来复发，这个症状基本上应该说是非常轻微的。
确实我接触过的得过带状疱疹的人，他们被带状疱疹折磨之后都会说，哎，这种病要是有疫苗就好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凶险的传染病，很多都有疫苗，都能够预防。我们知道疫苗一般是注射一些灭活的病毒，引发身体产生免疫力，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这个原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这种疫苗从研发到临床应用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疫苗的话，最开始叫减毒疫苗，是带有病毒，但是病毒已经被灭活或者大部分失活，那么它对人体不会产生这种致病作用，但是可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但是这种疫苗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一般的免疫力比较低的病人，比如说器官移植，或者是某些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肾病等等这些病人的话，免疫力比较低，那么我们过去标准是对这些免疫力比较低的病人减毒疫苗我们不敢做，因为虽然说它是减毒，它可能还是有点活性，那么在这个病人体内可以重新激活，一般是比较忌讳，或者说我们是有禁忌不给的。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产生一场低烈度的感染发病的这种现象。
对。那么后来的话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基因重组。那基因重组的话就是没有致病力，纯粹是通过基因工程做这种组合。最新的疫苗叫做 Shingrix。这种疫苗的话已经出了好多年了。主要成分就是它还含有这个病毒的一个蛋白。就像我们大家知道 COVID 这个新冠，它是这个 S 蛋白，那个突出蛋白，它的也是像病毒的一种膜蛋白，它是通过这种膜蛋白然后刺激人体把它作为一种抗原产生这种抗体，相对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安全，它不会致病力，而且这种免疫力的话一般来说现在的研究目前为止最新的这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给人带来的免疫力可以持久。
那现在我也知道了，所谓的重组是基因重组啊。
基因重组。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最关心啊，也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临床的实践当中，根据您的观察或者说这些年的经历，那么带状疱疹疫苗注射之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患者？能做到什么程度？保证这个人完全不得？还是说即便得了之后，有信心能降低症状、降低反应？
这个我们这个研究的数据是表明，不能100%的保证你不得这个带状疱疹，但是可以显著性的降低发病率。他们这个数据是认为，这个疫苗打了以后，应该有产生95%到96%以上的保护率，
那已经很高，那相当高了，
相当高了。另外，如果有极少数人因为某些原因他没有产生抗体，得了这个病，那么他的症状肯定会非常轻微。
那也是那4%的。
对，就是说有没有致死率呢？就是说这个病人打的话将来会不会死， 现在是没有报道。
那可以评价为一个非常高效和有效的疫苗了，
是比较高效的疫苗。这也是为什么强烈建议这个大家的话接种这种疫苗。等会我们可以谈谈到底什么人，哪些人
啊？您谈到这个，确实是我们看着带状疱疹疫苗，它的这个注射的推荐规范跟其他多数疫苗都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年龄限的，不能说年龄限制哈，它是有年龄一条线的，它推荐老年人、年长者去注射啊。后面一个小括号说，19岁以上的人如果抵抗力特别低的话，也可以打啊。为什么是这么安排的呢？
带状疱疹的发病率是跟年龄是线性相关，50岁以上、60岁以上、70岁以上，它的发病率是逐渐增高。那么现在的话，从这个美国这边是建议是50岁以上，您应该都可以。但是50岁以下，如果您这个免疫力比较低，或者像你讲的话，有些人在50岁以下他得过的带状疱疹，那这些人肯定是也可以打这个带状疱疹。而且这个牵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得了带状疱疹，请记住您还是要打带状疱疹的疫苗。
哦，得过也要打，
得过也要打，
并不意味着得过之后产生抗体什么就保护你。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从那个发病机理上看，就是它发病的原因主要是这种病毒激活。
明白。
对，您得病了，是它激活了，但是机体并不会对它产生这种抗体。
明白。
我们是要打这个病毒疫苗，然后产生抗体，才能产生保护作用。
好，我再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国家标准来说，推荐的一些疫苗。很多检查都是医保覆盖的啊，带状疱疹疫苗在这个付费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带状疱疹就我们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如果说您是五十岁以上，一般我看这些保险基本上都是 cover
哦，
所以说你应该是免费的。
行，那就没有什么经济方面的，
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有关带状疱疹疫苗呢，其实已经问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基本上是。在家庭诊所的医生和患者之间一直在有这样的像您说的知识的普及教育和施打这样的一个过程。更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是最近的一条新闻啊，据说国际医学界包括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团队在顶级期刊《自然》和《细胞》上发表了他们的重磅的学术报告。哎，他们提出说，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的老年人，发现他们的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这个俗称的老年痴呆，以及轻度认知障碍的发病率、死亡率，他们会发现有显著的下降。哎，这个有点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好像是皮肤和神经毒素的跟它相关的疫苗，哎，居然对大脑的这个退化起到了延缓作用。他们的研究到底核心的这个理论是怎样的？
首先要说啊，您看这几个调查是来自英国、威尔斯和美国，这相关的报道确实在讲，但是注意他们这些研究一般都是相当于叫回顾性的研究。所谓回顾性研究，就是说是他把过去发生的这些德国这个老年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病这些病人，然后看看他有没有打过这些带状疱疹的疫苗，然后做一个关联的研究。所有这种研究的话，理论上讲它只能证明他们有关联，但是不能证明他们的根由，不能说您没有打这个疫苗就有可能就会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是打了这些疫苗的病人的话，他好像似乎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病例比较少。那么另外一方面，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病人的话，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没有打这个疫苗，这只是一种关联，
就是一种结果总结，目前并没有发现机理的联系。
对对，没有机理的联系。那至于说这些文章，他也做了一些分析啊，他认为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关联，其实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可以想一下，这个带状疱疹的话，它主要是对这个神经，神经有损伤。那么这些神经损伤，尤其是在头面部，它有可能会影响大脑认知功能，特别是反复的在神经方面的炎症，而且头面部这些神经的炎症。我想的话，他对这个认知能力肯定是有影响。就打个比方说，这个病人他经常脑部神经有这个炎症，那么很显然他这个神经这些功能都会受影响，认知能力自然而然会受影响。
再加上休息不好，情绪不好啊，
对对对，
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
那么相反，从另外一方面，打过疫苗的，那这他可能是在这个医疗资源方面，或者从医生这个接受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普查，可以早期发现，是不是也可以预防这种老年性痴呆？
是，
我想这只是一种关联，
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导。与其我们讨论这个疫苗 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关联，不如更直接的讲带状疱疹发病之后和大脑退化的这种关联。确实带状疱疹会带来很多器质性的一些伤害和生活质量影响，很显然它会影响到阿尔茨海默症或者说人大脑的退化和机能啊。我们回到疫苗本身来看的话，我们记得刚才也说到 CDC 的这个推荐说适龄老人要注射两针疫苗，有的老人听哎呦这个疫苗打还要打两次，为什么要打两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是您刚才谈到的现在大部分推荐的是重组疫苗，那么打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适的反应，会不会也产生什么像那个灭活的那种低烈度的感染或者说发病，那么打这个疫苗患者本身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这个重组疫苗的话现在的话是建议是两针，同时间隔时间应该是2到6个月，所以说第一针的话我们称为是初始免疫，第二针我们称为是强化免疫，顾名思义第二针打的目的就是能够强化，像用英文上叫 booster， 让你产生持久的免疫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数据表明就是说两针打了以后应该是可以产生持久的免疫力的，以后您不需要再打了。
对，这个也是我想追问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肝炎疫苗时间长了之后会需要化验你的这个抗体哈，存在多少，带状疱疹疫苗不存在这个问题，
带状疱疹不存在问题
哦。
但是我现在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之前呢有这种叫做减活的，现在美国 CDC 是这样要求啊，如果说您打了减活疫苗应该还可以接种这个新的重组疫苗，这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从目前的形式看就是个重组疫苗在它的基础上再加大这是可以的，而且效果应该更好，效果应该更好，
明白。
那至于说打疫苗有什么反应，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确确实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打了以后大部分人，至于多少人反正就我看了这么多病人基本上这个病人都会出现反应，这个反应什么呢，最开始是打针以后打针地方出现一种胀痛啊或者疼痛啊，这只是一个很轻微的反应，但是这个疫苗打了以后病人一般1到2天会出现有像流感发热，可能不会高热但是会低烧，然后全身酸痛，这个反应是确确实实大部分都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打这个疫苗以后哎呀很痛非常难受，所以说我们建议打了这个疫苗后有建议病人，很多病人讲不要做一些体力活动啊，好好休息，估计这2天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建议吃一些这个泰诺或者莫群，如果能吃莫群的话，然后注意休息，
一般反应也就这样了是吧，
但是还是一句话，相比于其他的这个一些其他的常见的疫苗比如说像流感疫苗或者肺炎疫苗等等，这2天的反应很多人的反应是很痛
还是
乏力无力，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强力激活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对、
那一般比如说在家庭医生这儿打完疫苗之后家庭医生会跟他保持一种联络是吧，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都给病人讲告诉病人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怎么应对的措施，我们都是有联系，病人都后来都可以平稳过去的时间，
刚才您谈到就是那种灭活或者减毒疫苗对于施打的这个患者或者说病人是有条件的啊，是挑选的，那这重组疫苗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都能打，还是说有哪些非常特殊的人不建议的？
重组疫苗对所有人特别是对了一些比如说免疫力低下或者是这些它不同于这种减活的疫苗它没有禁忌症它都可以打的，而且我强烈建议打，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好消息，
好的，就像卢医生刚才给大家讲解的一样，带状疱疹绝不仅仅是普通的皮肤病，它是一种对老年人来说有可能会带来长期疼痛会直接影响也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需要提醒的是这个疫苗呀，它是目前预防带状疱疹和相关并发症的最重要的手段，最有效的手段。那么至于目前我们讨论过的关注度最高的最热门的什么带状疱疹疫苗和认知退化阿尔茨海默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在不断的推进，也值得持续的关注，我们也期待能够得到更加令人鼓舞的效果。我们再次感谢卢中举医生的专业解读，也提醒听众朋友家里如果有50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免疫能力低下等等这些情况，尽早和家里的家庭医生取得联系，讨论一下是不是适合这时候接种。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卢医生，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 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